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继续的来思想罗马书上面的话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罗马书的思想，我们可以在你眼前蒙恩，也能够在当中得着你自己在生命中给我们的眷顾。我们恭敬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你，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我每一次都会跟大家借着越来越多领受罗马书上的话，然后我越来越跟大家做整理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因信得着神的义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为义。那么称义呢，他不是只是说我信耶稣我就是一个义人就在那个点而已称义它是一种生命的你是讲到我得着基督的生命，然后我继续的可以在当中经历基督的生命，是这样子那我们比较有些人比较喜欢用信主的时候那个地位上的改变叫称义，然后生命上的经历叫成圣，有人是这样做。那我比较没有用，是因为成圣有一种思想是好像有一个目标你要去达成，那基本上我不希望用这样子，好像你有一个目标你努力去达成，不是这样，成圣不是这样，成圣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地位的改变，地位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成圣的时候呢成圣的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在保罗用的是诚意，诚意称义到诚义，那我们一般讲称义到称圣，所以当我们第一个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你的归属。比如说呢这一头牛本来是就是一头牛但是如果你把它分别出来带到圣殿献给神，那么就因着这个归属成为什么圣，献过祭以后它就是一个圣物，对不对？如果祭司要吃，他要记得他是吃圣物，不是吃一般的牛肉是一个成圣的一个物品所以他就必须在祭坛那边吃，不能带回家吃，是不是所以成圣呢是一个归属所以你带到祭坛，祭坛本身是圣，所以接触祭坛就成圣，是不是就归属，因为你跟这个圣连结连结。所以这个在地位上的一个成圣呢，最主要讲的对我们基督徒讲的是关系。我们本来我们是属在世上是属人的，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就父与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讲我们基督徒是圣徒最第一个讲的就是归属，我们现在是属神的，我们的地位是上帝的孩子所以第一个讲到地位。好，我再讲一个，如果夫妻两个人本来都不信主，那么后来有一个信主的，那不信的这一方因着信的这一方就成圣就保罗讲的罗马哥林多前书讲的不信的因着信的成为圣洁，就成为圣这是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他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基督徒翻译的时候圣经喜欢用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在讲这些，讲第一个讲到成圣的观念的时候，要知道的是地位的问题， 第二个讲到成圣呢，是生命的问题，是从生命的角度上去看，生命的角度上去看。啊，我们称啊这个人把自己啊成为啊分别为圣。好，那这个生命的关系呢，就是讲到保罗，我们后面会讲，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那这样侍奉是圣洁的，就圣的。好，这是生命，这是讲生命。如果你从主那边得了一个圣的地位，那你愿意把这个生命全然给主用，归属于主，让主做你生命的主。所以这个成圣是讲什么？生命。那生命活出来就生活，这叫成圣的生活。所以它是跟生命相连结的。所以我们希望一个基督徒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或圣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使徒们后面就会讲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什么？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呢，常常要提醒自己说，我是分别为圣的，那我应当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我有这个成圣的地位，我也有这个成圣的生命。所以他就不再是去努力达到一个目标，而是让自己 保守在一个圣的状态底下。所以我会跟你们提出，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这个状态底下，一个分别为圣的那个状态底下，守住那个圣洁。所以圣是用守住的，守住的，因为是神把我们分别为圣的，不是我们自己得以成圣。好，那今天啊，从这边来讲，开第四章之后啊，第五章就讲我们因信称义的，所以要讲什么？要不要让罪作王？要让义作王。罪作王叫人死，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得永生。所以当我们讲基督徒信的得永生的时候啊，如果他们信的人没有进一步的认识真理的话，就很可惜，因为他以为说，哦，我就永远活着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得永生不是这，得永生是什么？你的生命是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可以叫义作王，让你活在神的恩典中，那才是永生，那才是永生啊，而不是再回去过原来的生命。如果再回去过原来的生命，那就不是永生。所以得永生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但是详细讲的时候就要讲罗马书的第六七八三章，还不够，还要讲到十二章以后。因为你看我现在都在跟你们讲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啊，因着耶稣基督得永生。第六章讲我们要叫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有永生，那要怎样？要向罪死，向神活。好，这当中的观念呢，整个圣经的观念，我跟大家讲了三个，一个向罪死，向神活。第七章讲向律法死，向基督活着。第八章讲向肉体死，向圣灵活。所以它是一个关系。好，我先讲那一个关系，向罪死，向神活，就是我们信主的第一步呢，第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不应该再犯罪，或我也不能犯罪，我不能有罪的思想。所以我要看罪，我是一个死人，知道吗？死人对罪没有反应，罪想在我生命中做王，我不可能让他做王，因为我已经是死掉的人。所以向罪死。那么第二个，你要同时要向神活。向罪死是一个面，比较消极的，向神活是一个积极的面，是一个积极的面。那我们要积极的向神活，向神活。那向神活就是一直经历恩典，因为是在恩典之下， 恩典之下。好，那么向神活、就是要不断的在主里面、为主所用，成为义的奴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断的有然后结出果子来，那这时候人就会有一个思想的，好，那我要怎么活？好，既然我不能犯罪，对不对？我不能被罪辖制，那我要怎么活？所以我们很快的人的思维又变成律法了。怎么活是什么意思？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才是对的，知道吧？所以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思想就是这，我们人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哦，不能犯罪，啊，不能做错的，啊，就要做什么？对的，对不对？那你就告诉我什么是对的，我来怎样照着做。那你保罗第七章就要讲，如果你又这样想的话，那么罪就活了，知道吗？哦，律法，罪借着律法就活了，知道吗？你看你第六章不是叫他死吗？可是第七章你就说啊，那我要怎么活？好，你告诉我基督徒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生活。那如果我跟你讲你要照着做，那你就死了，知道吗？好，了解吗？因为罪的诠释又变成什么？律法。所以我把律法跟你讲了，对不对？我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说好，我去爱人如己，那你就死了。第七章在讲这个，知道吗？第七章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本相里面，我们的本相里面，当律法来了，诫命来了，你知道了，那么律法来了以后，知道是非了，那么要记得、我们还没死，知道吗？我们还活在 肉身中，所以律法来了，罪又活起来。记得前面罪本来被我们说我看你我是死的，对不对？那现在律我要怎么做？好，要怎么做一讲，那罪就怎样？罪又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活在做得到做不到，知道吗？做不到很苦，做到了很骄傲，是不是？那换一条就换什么？重条。所以为什么要向律法死？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还是要让向律法死。好，你说我再读一节比较清楚，免得大家说向律法死从哪里来。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我从十八节，好，其实从十七节开始读也可以，我来读。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的，叫我可以像神什么活着。所以保罗说，我如果在基督里称义的，我又回去律法，我又变成什么？罪人。我又变成罪人了。那是基督教犯罪吗？不是。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罪人。所以我一回去律法，我又死了，知道吗？因为罪活了，我就怎样？死的。所以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怎样？死。叫我可以像神什么？活着。所以读到第八章，我才回头再跟你们讲第七章。这里讲的第七章说啊，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诫命来罪活了，那我就怎样？死了，知道吧？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 第七章告诉我们要向律法死，然后才能够向神活着，或者向基督活着。因为基督来，他讲的，我来不是废掉律法，对不对？我来乃是什么？成全，成全。所以当我们讲律法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想去做到它，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以为是对的，但基本上因为我们做不到，就反而变成什么？瑕疵，变成捆绑，变成定罪。所以我给你们交通的，就你做到了，骄傲就在那里；做不到了，定罪就在那里，两个都是罪。所以我们要向律法使，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做到，基督做到，不是我们做到，基督成全，不是我们成全。好，那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好，因为保罗讲很清楚，地自由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样，由不得我，是不是？因为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里面只有往死的路上走。好，那刚才讲的这些里面呢，就带来的要紧的就是两个律，两种律，两种律。一种律是在肉体身体中的律，没有，不是灵当生命灵当中的律，所以他讲肢体中的律，还有一个是灵当中的律或心中的律，知道吧？有两种律，两种，一种律是属于肢体的律，也就是人自己做主。人离开上帝以后，人就活在那个情境之下，自己做主，罪作王的情境之下，在这种律底下，我们就是死。所以呢，我们就是死，我们就是努力的想活，但是我们人还是朝死的方向怎样走？这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经验哦。我这里第七章六七八都是讲基督徒，不讲非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只有一个肢体中的律，知道吧？所以非基督徒只有肢体中的律，所以他会觉得说，我有一个高标准，我会努力去做到，对吧？那我这辈子没做到，我下辈子怎样继续努力，了解吗？他们会往这个方向去想，但保罗说我们根本连那个想都不想，因为根本没有机会。我们怎么知道没有机会？因为以色列人2000年的历史证明，旧约就是证明这个。即便你知道有神，你因为你知道有上帝的律法，仍然救不了自己。所以
就是神帮我们做到，
可是就是
这几
章
都这样讲
啊。
可是现在
还
说，哎，我们要操练信心，哎，那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那我们到底在努力什么？
好，对对，很好。
对啊，就是我觉得，当然我知道这都是神帮我们做到的，但是就像是哎，他就是耶稣也常用那撒种比喻。
对。
啊，当然就是，哎，当然是天后弃宜啊，当然是神的恩典。可是这种子如果不自己长大，它也不会长大啊。
好，所以还没讲完，还有第八章。对对，很好，这很好。我说思路我们要抓得准，好，思路抓得准。记得为什么要第七章？第七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走以前的思想。人的一贯的思想就是什么？就是律法。你告诉我什么是是非，我努力去做。我靠上帝努力去做，知道吗？再讲一次哦，不是只有你努力去做哦，你会说哦，这个是对的，我靠上帝努力去做，知道吗？我们以为靠上帝努力去做也是对的，好，了解吗？所以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律，两种律，一种是肢体中的律，肢体中的律总是让我们享用人的所有的认知跟方法，努力的想要去达成它，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活在什么？罪跟死的律当中，罪跟死的律当中。所以这是两种律的第一种。第二种律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好，那么两种律 第二种律要让你脱离第一种律，对不对？如果两种律要让你脱离第一种律的话，那第二种律就要胜过第一种律，你来才能怎样脱离，高过第一种律，你来才能怎样脱离。好，所以律就是一个法则，一个 定向。所以这支笔好，本来放在这个位置，我一松手它一定怎样往下掉，因为这个有一个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有手的力量高于这个地对它的引力，我就不仅不会不让它掉，还可以把它怎样往上举，是不是？所以第二种生命灵的律要高于罪根死的律，在 权势上要高，在能力上要高，他才能胜过，要不然就胜不过。好，比如说今天你开车，好，开车，那么你碰到红灯，你就得怎样停下来，因为你的身份只看到红灯非停不可，对不对？但如果你今天开了一个救火消防车，前面发生火灾了，那你就想着什么警铃，然后看到红灯怎样还是继续什么过去，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权势高过我的权势，所以你开消防车你可以红灯不用停，我开我的车子我 红灯就要怎样停下来，因为你的权高过我的权，知道吧？这样了解吧。所以吃生命灵的律要高于罪根死的律，才能够释放我们，才能叫我们得自由，要不然我们就得不了自由。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得一个生命灵的律，它就要高于肢体中的律。所以一个是在灵里面的律，一个是在人肢体中的律，两种，我讲两种不是两个，是两种律，一个高于一个，在权势上高于，在能力上高于，都高，高过了你才能怎样胜过。好，所以第八章在告诉我们的是啊，成圣呢是经历那个胜过，胜过，是经历那个胜过。好，所以刚才啊，刚才你啊，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很快再提一下这个观念要弄懂，好，要不然我们就很快回去走律法的路，我们不自觉，知道吧？第六章开第五章告诉我们，罪作王叫人死，然后恩典要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永生。得永生是什么？就是从称义到成义。那我跟大家提的是啊，当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用成圣，那也可以没有关系，那要记得成圣你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地位上关系上的成圣，那是一个从关系上来的，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主，那么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怎样改变了，成为变成上帝的儿女。所以成圣要记得这个是地位上的改变。第二个，成圣是因为你有那一个生命的，所以第二个讲的是生命，你有成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叫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基督徒希望他有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使徒们才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他强调的就是除了地位还讲一个生活。 好，那么这个在第五章讲的这个生活，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让义作王。本来我们的生命是罪作王，那成圣的生活是让义作王，义作王。好，那么这个怎么让义可以作王？让义作王，也就是我们可以活出神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或者活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那第我们要先明白第六章，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罪死，要向神活。简单讲，就是我们要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所以死第一个面向是向罪死，活第一个是向神活。向罪死就是罪不能够再控告我们、辖制我们了。好，那因为我们的罪债都被护了，对不对？我们被赎出来了，我们不再欠罪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为罪做什么，不需要成为他的奴仆。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在罪中，也不应该犯罪，因为我们在恩典底下。好，那么第二个第七章，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情境了。既然我基督徒已经向罪死，我要向神活，那我要怎么活？人的想法就是说，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好，如果我告诉你要怎么做，你就死了，知道吗？好，因为第七章讲这个。好，那么律法来的，罪就活了，我就怎样死的。所以如果我告诉你基督徒要彼此相爱，那你把它当成一个律法，你就死了，知道吗？因为罪的诠释就是什么？律法。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又变成律法了，又变成律法，因为我们又在想我要怎么做，又在想我要怎么做，还靠的是谁？我。所以保罗说，我很苦，我很苦，我心中想照神的律走，我肢体中照着犯罪罪的律怎样在活。这是基督徒才有的苦，知道吧？所以第七章讲的，我们要向律法死，向基督活。好，向基督活就是第八章讲的，你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好，效法基督就是要向律法看自己是死的。所以我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讲的话，我因着神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基督降神活着。所以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向律法死，因为我说要向罪死，大家容易懂，因为那个不好的你就不应该去做不好，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面向，你就觉得我应该做好，我们也觉得这是对的，我们也会这样教导，你应该爱弟兄姐妹，你应该孝敬父母，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这些话都对，但在观念上，观念上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要去遵循的律法，我再说一次，我们会死。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部做到，我们也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向律法看自己是死的，然后呢向基督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里讲什么叫降基督，就是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二十四节，感谢神，靠着就信着我们的主就可以了，这叫基督活着，向基督活，就靠着基督活。所以当神的话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是靠自己，仍然要靠基督，仍然要靠基督。好，那这个认知我们有，但保罗说我很苦，因为我们的本相还是靠自己，所以他讲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我以内心就是这样看来，我自己，强调了我，知道吧？所以意思就我很还是一样，我会靠着我自己，我还是在神的律里面，我想听从， 可是我这个人还是顺服什么？罪的律。罪的律。好，这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写照，知道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软弱，他就说神的话我都懂，那我就是怎样，三个字，做不到。其实这个意思是这样，保罗也说我真是苦，对不对？好，所以不能停在第七章，要继续讲到第八章。第八章讲这两个律，好，我刚才讲的一个神的律，一个罪的律，那么神的律一定要高过罪的律，一定要胜过罪的律。所以呢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的救赎主，因为唯有他才真正活在神的律当中。然后呢，他跟我们一样，所以他跟我们一样，他有肉最深的形状，这第八章告诉我们，对不对？记得哦，最深的形状是讲他有像我们一样的形状，是软弱的，记得是软弱的，但他没有罪，他也不犯罪。最深的形状是讲我们这个人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是软弱，一样有被试探的可能，所以魔鬼才怎样试探他。被试探不是罪哦，知道吗？被试探带着走才是罪，试探牵引诱惑，对不对？那才私欲才会怀胎，罪迹长成才生出什么死。所以我在讲被试探本身不是罪，但落入试探就便是什么罪。所以魔鬼可以试探耶稣，但耶稣不落入什么试探，所以他没有罪，这样知道吧？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会面对试探，耶稣也会软弱，所以在科西马尼园他仍然要祷告，因为他知道他会有软弱，所以他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汗像血滴般流下的时候，天使就加添他力量，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第三个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办呢？我们要向罪死，向律法死，怎么可以？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罪跟律法的运行都是肉体，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要向肉体死，那要怎么活才可以活？向圣灵活，向肉体死才能够向圣灵活，才是向基督活，才是向神活。好，所以你看罪律法，最后保罗讲到什么？真正的肉体，真正的肉体，就是因为肉体，我们就在肉体当中，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神儿子的生命，但我们却在跟肉体一起活着，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已经做成了什么？第三节，他已经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有软弱，但他可以胜过，他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第四节。所以像基督活的意思就是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就要先跟大家继续讲成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成就就是耶稣做成的客观事实变成我们个人的主观经历。好，所以这里讲两个部分，耶稣做成的叫做客观事实，我们去经历它，这个叫做我们的主观经历，这叫成就，知道吗？客观事实跟主观经历。好，比如说你很爱你的小孩，你从小呢就帮他存钱，一直存一直存，你的目的是什么？ 啊，等到他上学大学的时候，你就跟你孩子讲说，儿子好好念书，老爸已经帮你存一笔钱了，将来可以出国去了，这样知道吧？你做成的叫做什么？客观事实，对不对？然后他如果照着你的期待也好好的做，那么哪一天他开始他申请到学校了，可以出国念书的，开始用这笔钱，这个叫主观什么经历。好，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点在这里。好，重点在这里，耶稣做成的叫做客观事实，我们去经历的就变成我主观的什么经历。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客观的事实，我接受他，好，然后相信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他受刑罚我得平安，神把我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接着信客观的事实成为我主观的什么经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清洁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罪在的人，因为这里讲定了罪案，对不对？我不在，有人说你犯了这些罪，我说是，好，那你怎么还可以这样？我说因为有人帮我怎样赎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讲悔改是这个重点。好，就回到我先前跟你们讲，悔改不是只有认错，好，人都能认错，都有机会认错，也想认错，但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悔改。我们基督徒讲的悔改是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客观的事实，今天成为我的，这叫悔改。就是说，上帝，我跟你认罪悔改，你照着你的应许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叫悔改。悔改一定要到这里哦，到这里，好，这样了解哈。耶稣客观的事实，今天我全然接受他，所以在上帝面前，这是我主观的经历。好，那么耶稣替我们死的，哦，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替我们死，对不对？复活叫我们称义，那我们今天要活在主观的事实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成圣的生活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叫主观的经历。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去经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宝座上的右边，就是一个得胜的经历，记得，这叫得胜哦，因为你不是胜过前面的律吗？好，得胜的经历就是义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主观的经历，那条件是什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圣灵。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向圣灵活，向圣灵活。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废掉律法，知道吧？如果你向圣灵活，你不会废掉律法，你在律法之上，哦，之上。为什么？律法说不可奸淫，你不会说我没有奸淫，你说你会说我没有淫念，知道吧？对不对？好，那你说没有淫念可能吗？不可能。你为什么没有？因为你顺从什么？圣灵。所以你当你碰到一个试探来，你不会往那个方向去，知道吗？你会回往什么？往神真理的方向走。这是我这个主日跟你们讲的道，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琼叶讲的，我们是一个土，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好土，真道像种子栽在里面，那我们就要让真道怎样成长，成长，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去细心的照顾它，你要把里面的妨碍它成长的怎样拿走。我们要不要做？要。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为了随从什么？ 圣灵。妨碍这个真道成长，因为神用真道栽的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真道在我们内心成长，内心成长。所以圣经主耶稣才讲，不要被今生的思虑所缠累，对不对？哦，不要让荆棘挤住它，因为它就不能结出籽粒来。我们要忍耐，哦，接受神的道，忍耐，对不对？忍耐的结实。所以忍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因着这边讲的，不体贴肉体，体贴圣灵。我们的忍耐在这里，因为肉体会叫我们去做一些满足我们自己要的，满足我们里面想要的。那么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随从跟体贴其实是同一件事，知道吧？只是一个开端，一个隐藏，一个外显，一个隐藏，一个外显。比如说一个做妈妈的，你儿子到外地去念书了，对不对？过年回来了，你会准备什么？他喜欢的。为什么？因为你体贴他的心，知道吗？你体贴他的心，你就会去想，哎呀，我儿子喜欢吃什么，然后他从学校回来，我就怎样赶快去准备。所以体贴是隐藏的心意，对不对？随从就把它怎样做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你就会，你体贴圣灵的心意，那你就跟着这心意走，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它是从心中的思念开始的。所以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活在生命灵的律当中，来胜过罪跟死的律。那我们要从思念开始走，思念开始走，思念是一个重点。开始的思想是一个重点。好，再回到罪这里，个人被犯罪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欲望来的时候，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去思念，这个是我们的重要点，知道吧？你是往肉体的方向去思念，还是往圣灵的方向去思念，我们就要想，知道吗？你碰到一些事情，你会很，我们会很容易用以前的思维，看到一个同事这样子说我，那我们马上有个思维，这个人就是怎样，对不对？我们马上往一个思想去，这就是体贴肉体，知道吧？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哦，他这样说啊，后面一定有什么意见，对我有什么不满，又想要对我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一连串的什么，我们认为会发生的事。或者他心中所存的念头，那我们就要开始怎样？开始对抗，开始防范了，是不是？那如果对抗不了，我们就开始焦虑了，开始紧张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不高兴了，那我们甚至就睡不着了。所以它是一个方向开始思想，然后抓住我们的心，知道吧？但是如果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想祷告，交托给神。我们知道说主说不要自我深渊，深渊在我，那你就交给神就好了。其实那就是一个思念，思念你就跟着走，跟着圣灵的方向走。所以这是讲到两个律，要记得，后面的律一定要高过，而且带来得胜，带来得胜。得胜就是生，那么不得胜就是什么？死。一个是生命灵，一个是罪跟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律，两个律。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的是要记得成就在我们身上是要紧的。那么客观的事实要怎么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要记得我们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不是一下子都懂，知道吧？我们是渐渐懂，渐渐懂，渐渐明白去经历。所以我们一定会这样的一个经历，知道吧？我们先知道真理， 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我们还要相信他，相信他。所以我们一般是我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然后我也相信上帝的话是对的。再来，这样还不够哦，因为我们的相信里面很多自以为信，知道吗？好，所以第三个，你就要开始采取步伐，这叫认定。你如果相信上帝的话是对的，那你就要开始跟随，对不对？你就要跨出脚步去跟随。那跨出脚步跟随以后，还没有达成，知道吗？因为环境的艰难来的，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恐惧、担心、害怕。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怎样？紧紧的抓住神的什么话？好，我用彼得的例子啊，耶稣走在水面上，记不记得？他们在船上面，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很惊恐，一看耶稣，那么他们问是你吗？主说是我，对不对？好，他们相信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了？知道是主，也相信了，对不对？那彼得说什么？让我走到你那里。那主说怎样？来啊！嘿，彼得有没有跨出第一步？有，走了几步，风浪一大，他就怎样？害怕就怎样？掉下去，主就把他怎样？拉起来，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的经历，知道吧？这就是信仰的经历。哦，我们认定神的，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也相信他，我们也跨出步伐了。然后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的自信要不见了，知道吗？上帝会把我们的自信怎样拿走？一拿走，我们就发现我们只有全然的什么依靠。因为我们本来认定我可以，可是环境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是很短暂的。那彼得这个功课学两，还后面再学，三次不认主也是这个功课，知道吧？我可以，我可以。那环境来了，才发现我实在不可以。那主呢？主没有说，那彼得你完了。主说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弟兄，是主还是使你可以，知道吗？这叫得胜。我们有软弱，我们会落入艰难，我们会在当中有很多做不到，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叹息劳苦，知道吗？但是我们因为坚定的继续的依靠他，所以我们经历那一个得胜。好，所以这里第八章，上次我跟大家讲，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不仅没有生命平安，而且跟神为仇，也不能服肉体，知道吗？而是服律法，因为不会服神的律法，知道吗？所以我们不是先讲要我要怎么样行神的律法，不是，基督徒总要记得，我们要体贴圣灵，随从什么？圣灵。那体贴圣灵，随从圣灵，是体贴什么？随从什么？要记得是真道，神的话。因为圣灵来的第一个工作就叫我们悔改，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第二个工作就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然后不断的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领受真理、真道，然后呢，在真道当中去活，都是圣灵在怎样帮助我们。所以我刚才讲，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真道要栽植在我们心里，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领受它，然后用心的去栽培它。我们人要负责，负责什么？不要让世俗沾染，不要让妨碍真道在我们心中成长的在当中妨碍它，这样就结不出籽粒来。所以这里就讲，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是有基督的灵，我们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身体会因罪而死，我们的灵却因义而活。所以要记得，我们是靠着圣灵 致使身体的恶行。我们靠着神的灵引导，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后嗣。那不要忘了，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也与他一同怎样得荣耀。好，所以你看，我们从与基督同死同活，在这边讲到同受苦同得什么荣耀，所以就会发现与基督同死的死，好，先前讲的是因我的罪而死，对不对？接下来同死是什么？因着人的救恩，我们愿意死，知道吗？因着让人得救恩，我们愿意什么？愿意死，这叫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因着要传扬福音，因着要领人得信主，因着要帮助弟兄姐妹生命的建造，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又不一样了，随着我们灵命的增长会不一样，不是一直在罪的事情上，知道吗？而要渐渐的变转，加上什么？加上为了人灵魂救生命的缘故而愿意什么死，知道吗？愿意放下，愿意舍去。好，所以保罗才讲，我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这就是一种死。为什么？为了要得着基督，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么呢，然后我们才跟他一同得荣耀。好，那么得荣耀，得荣耀跟荣耀相对的就是虚空，就是虚空。所以第八章十八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现在是在虚空底下，我们在虚空底下叹息劳苦。所以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虚空来思考一下，圣经讲的虚空的意思是什么？好，那这个以赛亚书讲，对不对？人不仅是虚空，反是虚无，就比虚空还傻。所以我们圣经只好翻成什么？虚无。所以张德健讲数学就说，虚空是零的话，虚无就是负数了。因为零再往下走，只要是负数。其实虚空的意思，它本意就是说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达到目的。你虽然有，可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达到神创造的目的，没有达到神计划的目的，没有达到目的。你说你这个所罗门王有没有智慧？有。国家有强盛？有。有富足？有。对不对？都有。但为什么他说虚空？因为没有达到目的。是他的目的吗？他达到了，但最后他发现没有。记不记得传道书？我想要好的宫殿，我盖好了，有没有达到？有。最后感受上是什么？没有。好，我希望大的灵言，我做好了没有？有。做到以后呢？没有。传道书在讲这个，知道吧？好，你觉得有了，但你有了以后就发现还是什么虚空，因为没有达到你有的目的。好，你想有，你有了，但没有目的，没有达到那个目的。什么目的？所以传道书在讲这个，不是说，所以我说不是叫你说你不要去赚钱，知道吧？你还是要赚钱，还是要养生，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学习，知道吗？都要。但你得到这些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上帝要你做这些的目的？好，如果没有，就虚空，知道吗？你可能去做的，你虽然没有达到你要的目的，可是你达到上帝要你去做的目的，你还不是虚空。这两个不一样哦，人总以为我想达到什么，我去做到的，所以我做到了。但如果你做到了，不是上帝要的目的，你就变成什么？虚空。如果你去做，虽然你没有做到， 可是你做到上帝要的目的，你就不虚空，知道吗？就叫荣耀，这叫荣耀，知道吗？所以门徒先前认为耶稣来做王，进耶路撒冷做王，就要把罗马人通通怎样赶走，国家恢复，对不对？门徒认为这样才是荣耀，那耶稣却怎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人看他没有达到人的期待，可是他达到谁的期待？神。所以圣经讲的虚空是这个意思，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底下。记得哦，浮哦，用浮这个字，用浮这个字，降浮，就是我们都被虚空的这个权势怎样辖制的，知道吗？好，我们都被虚空这个权势辖制。我们要明白这世界是浮在虚空之下，虚空的瑕疵、哦、魔鬼只是一种权势、哦、但整个来讲是没有去达到按着神的计划，神创造的目的，神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去实现，所以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哦、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面告诉我们神的意思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神的意思是要叫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以后，那么二十四节说在后末期到的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什么脚下、哦、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来。所以记得我们现在是浮在虚空之下，但上帝的心意是将来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浮在什么基督之下，基督之下同样是浮，知道吧？但一个是虚空，一个达成上帝的目的，达成上帝创造的目的。好，所以那么虚空的对比就是荣耀，荣耀。所以第八章呢，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荣耀，荣耀呢又分啊，简单区分就是分两个部分、哦、第八章从罗马书一直到这里告诉我们荣耀、哦、荣耀分两个，一个是将来，因为第三十二十九节他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二十六节这里，所以我们就来开始看一下啊，世界是在虚空底下，一切人啊，没有上帝基督的恩典，都是虚空，没有达到上帝的目的。无论你有多少，最后就是虚空，就是虚空。人把这个虚空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讲得比较松，人以为说啊，就是反正啊，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所以因为空空的走，所以都是虚空。好、啊，那。记得我们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的虚空不是这样讲，你可以富足的走，你也可以空空的走，但是重点是你能不能不虚空的走，是荣耀的走，知道吧？所以我刚才才跟你们讲做到跟做不到不是我们有没有荣耀，知道吗？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我要被神得着，对不对？所以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不对？ 哦，不是他最后啊多荣多多在人面前多尊贵，最后是被人家杀的，对不对？哦，做到传福音传到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最后被杀了，是不是？可是呢他却得荣耀，因为他没有虚空，哦，因为他知道所做的啊不是徒然。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叹息，哦，叹息啊，我们叹息，受造之物叹息，圣灵也叹息。叹息，叹息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虚空底下，我们必须等，必须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叹息，圣灵的叹息，是不是那个啊没有的叹息，而是说我们必须等，在当中我们必须等，等神的时候到，等神所要的人数满足，知道吗？哦，啊，基督不没有现在来，因为他还在等更多他要的人，知道吗？要得救的人，要等到人数满了，时候满了，哦，所以在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连圣灵都要等，耶稣在等，所以我们也要什么等？哦，我们也都在等，哦，啊，那我们的盼望啊。是那真实的荣耀的盼望，不是眼见的盼望，知道吗？是极重无比的荣耀的盼望，不是眼见的，所以就要忍耐等候。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十六节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忍耐等候，如何等耐等候。一个前面讲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是神的后嗣，我们已经是了，知道吗？客观的事实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不断在得经历主观的经历，对不对？那最后就是要等到我们的身体得赎，对不对？因为身体得赎，我们就不用前面那么复杂了，知道吧？不用前面那么复杂，我们还没有得赎之前，我们就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是身体得赎。所以我们还在等，那么我们也要有信心的等。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在帮我们，圣灵在帮我们。好，所以二十六节开始讲的是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在帮我们。好，所以圣灵最主要对我们的帮忙帮助是什么？祷告。祷告其实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摩西就到神面前什么？祷告，那才是最关键，知道吧？那才是最关键。所以祷告是最关键。所以基督徒为什么祷告？因为所有的转变从祷告开始，或者说关键点在祷告。所以当你觉得说，主啊我该怎么做的时候，记得一件事，你要祷告。如果你想问说下一步怎么办，还是什么？还是祷告，总是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那圣灵在帮助我们，那我们呢啊，我们太多软弱了，知道吗？我们一般在想说我该怎么做的时候，那我们都会被软弱绑住，知道吗？啊，我这样做又会怎样，我那样做又会怎样，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做又担心什么，那样做又挂念什么，所以我们有软弱，有软弱。所以重点就是祷告，而且圣灵在帮我们祷告，圣灵在帮我们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让上帝的旨意行，我们可以照上帝的旨意活在那个旨意当中。所以腓立比书讲，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对不对？我要成就他的什么美意。好，所以我们就是祷告。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灵帮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忍耐等候。好，第二个要记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知道吗？万事互相效力啊，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要把这两个字加起来，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知道吗？好、哦，我们本文没有翻出来，但我们可以把它加上去。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哦，是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哦，所以不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放心，不仅圣灵为我们祷告，上帝还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怎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爱神的人就是被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叫做爱神的人。所以你看，哦，这个有点跟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哦，我们的思路是爱神的人，就是这个人爱神才叫爱神，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看的是人，但圣经讲爱神的人看的是神，哦，神招谁谁就爱他，哦，所以不是我们的思想，哦，这就是我们的把握，知道吧？所以这客观的事实，客观的事实是上帝既然招你了，那你要有主观的经历，你就要爱神，很奇特，哦，所以客观的事实要变成我们主观的什么经历，哦，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哦，圣灵为我们祷告，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不对？那我们要去经历主观的事实，就是得什么益处，得益处。好，上帝做了什么？二十九节，他预先所知道，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记得这长子是讲到他首先复活，首先复活，我们以后按着次序复活。预先定下来的人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里都用预先，预先，所以不要忘记，这叫客观的事实，上帝都做了，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去主观经历它。信心就是这样，信就是使上帝做的客观事实成为我们主观的什么经历，因为神说就必成，那我们去经历它。所以这里讲到益处，第一个我们被召，然后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可以复活，哦，可以被称为义，可以得荣耀，知道吧？这就是我们要去得的益处。好，最后整个益处最后终结在得荣耀，得荣耀，哦，所以最大的荣耀是有神的生命，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像神，我们是神儿子的生命。最大的最高的位置是做神的儿子，那最大的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是得神做我们的产业，所以这叫荣耀，没有比这个更大，没有荣耀本来就只有神有。好，所以接下来就往下走，继续谈之前就跟大家讲荣耀啊，荣耀呢有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将来的荣耀，还有现在的荣耀。将来的荣耀在这里告诉我们，前面讲我们常与基督同为后世，对不对？将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所以将来的荣耀，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后世，要承接产业的。所以我们讲在天国有份，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天国的产业有我们的什么一份，这叫将来的荣耀。第二个，我们得自由，这是二十一节，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是我们可以自由，我们得自由的，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我们也脱离虚空，知道吗？我们在生命灵的律底下，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第二个讲到我们那一个真实的自由， 将来在基督里的那一个完全的自由，跟神儿子一样，可以住在神的家中。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样真自由。我记得神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好，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交通，真道要栽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就真自由，我们就自由。第三个，将来的荣耀是这里讲身体得赎。所以保罗在其他地方讲，我们有荣耀的身体，跟基督一样，跟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的灵要住在一个体里面，现在这个身体是会朽坏、会玷污、会什么、会衰残，知道吧？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将来是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荣耀的形体。好，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得的荣耀讲的这三方面记得我们是神的后嗣，承受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的孩子，有神儿女的自由，我们是会将来得着一个像基督复活那样荣耀的身体。好，那现在呢，现在就是效法基督，让基督可以，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什么里面，这是最大的荣耀，知道吗？你可以活一种生命，一个是靠你的本事，靠你的能力，靠你所有的去发挥它，对不对？那这样发挥出来，别人就很尊荣你，是不是？哇，你表现真好，是不是？这是一种荣耀，知道吗？但不是我们讲的神儿子的荣耀。我们基督徒讲现在的荣耀是讲效法神儿子的荣耀。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叫披戴基督，披戴基督。所以基督徒的现在的荣耀，第一个呢，是神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圣灵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神儿子的样式，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有的荣耀。现在可以有的荣耀。第二个，现在可以有的荣耀呢，是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得一切的益处，生命的益处，得生命的益处。所以我们第二个，一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一个是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在圣灵的祷告祈求中，我们就得那个真真实实的益处。好，总结得益处是什么？就是跟基督一样，跟基督一样，神的儿子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记得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益处的，你还有什么益处比这个更大？我想没有了。最大的益处就是与基督一样。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与基督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哈。的益处就让我们跟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学，我们就是效法基督，基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好，到了三十节呢，就是把整个因信称义的真理，真理的救恩的完整性告一个段落，知道吗？就到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我们，他预先知道我们，就预先定下基督是什么样子，对不对？然后又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要我们像他一样。那怎么做？就先把我们招来，然后让我们被称义，然后将来呢，让我们就，然后我们就开始得荣耀，现在得荣耀，将来得荣耀。所以再到这边，我们就知道前面我们讲的像罪死，像神活，像律法死，像基督活，像肉体死，像圣灵活，就跟谁一样？ 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就是在效法基督，就在效。但是我们在这个路上，这个路上 就会常常跌跌撞撞的，知道吧？就会跌跌撞撞，但我们不怕，我们不担心，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李哥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所以就不能单独拿来个别的事件解释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
这样人比较安心，但通常不是指这个。就神让万事都在当中一直作用，就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得益处。神让你身边人的生病，然后让你受煎熬，让他受难处，但在信心里我们知道上帝有恩典要做，所以我们 不是只从外表上去看一个经历的事实，我们通常不这样做。我们属神的人不要这样做啊，所以要不然有些弟兄姐妹会说，上帝怎么让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你只从这个事情单独去找原因就很难了。
那你的假设说，就是有那个比较灵恩派的朋友，然后他就引用这句经文，就说神让他赚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他就用这句话，然后 就觉得神很赐福他什么什么，让他都各方面都很顺，然后买什么什么什么基金什么什么，赚什么什么钱，然后很得赐福。那这样子就是在场又有基督徒也有佛教徒，那一般像我们这样，我们基督徒要就是不要讲话吗？还是说我们有什么回应的方式这样子？
我刚才有讲的，就是说当一个人渴望的达到了目的的时候，并不代表，不一定代表荣耀，对不对？有可能是什么虚空。因为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让你赚很多钱，目的是什么？他说啊，让我感谢主，是这样吗？不是，是感谢主是要的，他重点还不在这里。因为神多给谁就像谁怎样多要嘛，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你有帮助多少人，你有在当中愿意怎么样啊？在生命当中你的得着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看重的是上帝，在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期望的没有得着，我们自己期望的没有得着，对不对？那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得着也有他的目的，对不对？那上帝有没有得着他要做这件事的目的？所以耶稣也讲同样的话，记不记得耶稣传福音给他家乡附近的，他们信不信？不信，又行了很多神迹都不信。所以耶稣说什么？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对不对？如果这些神迹行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还可以存留，是不是？好，所以不是耶稣所做的事都有果效哦，显然没有果效。但是他后面就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怎样，美是如本是如此。上帝的心意有没有达到？有，有。所以以赛亚要去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讲了哦，你去讲，这些人听不听？不听。所以如果你的思考是说，上帝啊，他们不听，我就不用去讲，好，那又错了。因为上帝不是说你去讲他们就听，达到目的了，所以你才怎样去讲？不是，是你要去讲，用心的去讲，被人家逼迫的讲，然后很苦的讲，对不对？哦，受各式各样的打击，你继续讲，就达到上帝差你去的什么目的？
意思是，我有个朋友，就是他是个很爱主的基督徒，然后他就觉得说，他的一些经历，当他是个做生意，他就觉得他的经历在做生意当中，他就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他因为他很依靠神，所以他都觉得说那都是神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不
不管是顺或境，当他后来他就透过祷告啊，然后就会觉得或是怎样，或是奉献啊，神就祝福他，就因为他做的事情就祝福他成功这样子。然后呢，他都会这样子跟人家做见证，然后就在很多基督徒前面就说，因为他之前他比如说他就是说他就说他比如说他不管怎样或是遭遇，就是即使在资金很不好状况之下，他还是愿意奉献，然后怎样，然后后来神就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他就他就给他大大祝福，接下来一笔大生意就谈成了这样子。他常常会这样讲，给做见证。然后刚刚那个就是我就想要说，就是有些基督徒就会这样说，好像说因为我信主，然后所以最后我就会，然后但是他也是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他说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为了传福音。那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当他前面有讲说他有困难是没有错，然后后来他就成功了。可是很多人有困难不会成功，然后那这样子，对于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他是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所以他这样。可是有时候他这样讲又有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可能无法去感受他那个在低谷当中的依靠神，可能只会听到他在后面成功。那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如果这样同样状况之下，都在有非基督徒跟基督徒在里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状况，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去回应，就是可以把他这个修正对拉回来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哈，回应你们这两个，我刚才的讲的里面还有一样还没讲，就是第八章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死知道吧，死。因为我前面讲到要向罪死，向律法死，对不对？向肉体死。刚才我有讲的，向罪死在我们的理智上容易懂，向律法死我们的理智上不容易懂，对不对？所以第八章告诉我们两个律，是不是？第七章讲了一个律，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向律法死。第八章告诉我们要怎样。好，那我们就来看前面讲这死，要向罪死，我们与基督同死，对不对？一直讲到这个死，是不是？然后第八章讲到的是什么？第十三节，靠着肉体活着必要什么？死。好，下面那一节才是重点，靠着圣灵怎样？致死身体必要活，知道吧？所以当我刚才跟大家一直强调死的时候，就重点就是最后呢，为什么讲到第八章肉体跟圣灵。所以这整个核心或者关键点都在什么？肉体。你要让肉体怎样？与基督怎样死？与他同死。所以我们怎么死？只有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知道吧？致死这个肉体，那么我们才可以活。好，所以刚才你们提到这些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讲，那你就诚实的讲，我没有这种经历。但除非你有，你可以讲没有这种经历。第二个，你可以表达基督来了是要叫罪人悔改，知道吗？基督来是要叫罪人他来本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所以我们要帮助人知道他来是招罪人，不是让人赚大钱，不是这个事情，知道吗？所以你要告诉他谢谢他愿意分享，但你要帮助在座的人，基督来最重要的是招罪人，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福音不能够弄错掉。虽然人很善意的想要用这个方式去吸引人或者是激发人来认识主，但要当心。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把它带回到重点来。福音的重点在什么？在遭罪人。神来讲，主耶稣来讲的很清楚，我来是遭罪人，不是遭义人。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重点。那么下面这一段就跟我现在讲的福 呼应一下，就是苦难。三十一节开始一直讲的就是苦难，知道吗？苦难与荣耀，苦难与荣耀，它是一个义务跟权力的两面，知道吗？与基督一同受苦，跟基督一同得荣耀。苦难跟荣耀 是两个面，知道吗？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所以第三十一节讲就是讲苦难，就告诉我们苦难，然后前面讲荣耀的，要叫我们得荣耀。那现在呢？现在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虽然我们也经历我刚才讲现在的荣耀，对不对？我们现在荣耀是什么？是效法基督，效法他什么？与他一同受苦，这是彼得讲的。效法基督最重要的效法是与他一同受苦，因为基督在世上没有让我们效法说赚大钱，没有，没有让我们效法说做事顺利，也没有，基督没有这个给我们效法。他讲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不是？他没有让我们效法这个部分。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赚钱，这个啊，圣经里面啊不是这样的意思，是我们要在心智上实际的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情境里面效法他，为他受苦。那受苦从哪里来？也要记得是为了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来的。所以上帝给你的很优渥的生活，感谢主，很顺利的工作，感谢主，但因为你关心灵魂，所以你会受苦。你关心神的家，你会受苦，关心人啊，人的生命当中受苦。所以后面就讲受苦，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讲三十五节，谁能与基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保罗很有意思，他讲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刀剑、危险，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都是受苦，都是受苦。好，那基督徒最大的苦，好，最大的苦或者苦中最大的难处会是什么？其实是上帝还爱我吗？知道吗？上帝，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让我这样？这是我们的苦。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难处当中会问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我这个艰难，我不断的跟主祷告，我不断跟主祷告，对不对？然后怎么这些困难过不去，是不是？所以我们最近碰到一个年轻的姐妹，她突然有个很大的难处，然后要去开刀，然后她就一开始就一定会很沮丧，沮丧就是说，上帝，你让我这么年轻就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以后日子怎么办？这必然的，人都会这样想，因为它是实质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看到，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想，上帝，你已经让我经过这个难处了，好不容易走出来，然后怎样？又来一遍，又来一遍，那你会怎样？所以曾经我们碰到有些姐妹啊，怀孕了流产，然后又怀孕又流产，他就会很什么，很沮丧，对不对？所以沮丧最大的苦难是什么？苦难，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苦难我们可以承受，可是我们到时候苦难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上帝你还爱我吗？上帝你还关心我吗？知道吧？所以保罗在意的是这个，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怎样隔绝？好，所以刚才我讲受苦跟荣耀是一体的什么两面，那用什么把它结合在一起？爱，知道吗？基督的爱。所以基督的爱把受苦跟荣耀紧紧的绑在一起，所以苦难跟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面对的，常常要面对的。好，那么呢，这是用神的爱把我们 绑在一起的。如果不是用基督的爱啊，我们很难面对那么大的苦，也很难相信有这么大的荣耀。好，圣灵的部分是软弱跟荣耀，知道吗？ 软弱跟益处。所以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神讲的这些益处，好，那么可以在我身上吗？了解吗？我这么软弱，这么不行，老是做不到，是不是？然后老是坚持不了，我很想信上帝依靠你，跟随你，对不对？谁帮我们？只要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不断帮助你。所以前一段是讲软弱跟益处，后面这一段是讲到苦难跟荣耀。软弱跟益处，圣灵不断在帮我们，到一个地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也还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蒙福在这里，我们要一直信。为什么？坚定的信，不是因为我们很有信心，是因为圣灵一直在帮我们。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会让我们得益处。然后这后面31节就是告诉我们，有谁能打倒我们，就苦难。这31节说，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是我们可以胜不过什么人，对不对？就有什么样的敌人，可以胜过我们？神若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命，那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这是蛮有意思的话，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啊，我跟你求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对不对？上帝说，我把儿子都给你，那你有神的儿子还缺什么？所以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需要那些东西，知道吧？而是在心境上，对不对？我不能跟你说，你现在有耶稣的，所以中午不用吃饭也会饱，我当然不能这样跟你说啊。你现在有耶稣的，中午还是要怎样，肚子饿的还是要吃饭，对不对？只是说吃饭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你身中的分量性，所造成的困扰性，你因着上帝都愿意把儿子给你的，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怎么样，不用那么挂心，不用那么挂心，就是跟我们所缺乏的来讲，我们不用那么挂心，知道吧？虽然得不着，虽然现在没有，虽然祈求久了，我们不用那么挂心，因为自始至终我没有得到我想望的，我仍然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神把他儿子怎样给我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会很艰难，知道吗？我不说你现在没有就可以很快的，我不太敢这样说，因为没有就是很想要，没有就是 很困难。但是保罗这里讲，神帮助我们，没有我们不能胜过的。神若把他儿子给我们，我们不会再担心害怕，现在没有。再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还有一个，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到完美无缺，知道吗？我们不是做到完美无缺，我们之所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上帝使我们这样，了解吗？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那招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做成这事，知道吗？那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神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会仍然有很多的需要改的，需要更正的，需要努力的，但我们不担心，因为神已经选我们。第四个问题，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的罪？这个更要紧的是，谁能继续在当中那么呢，讲定罪是讲审判，知道吧？那我们不担心将来的审判了，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因为主已经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怎样祷告。所以前面讲圣灵为我们祷告，这里讲主为我们祷告，然后最后讲一个，这些综合起来 要紧的是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这里讲各样的难处，仇敌攻打我们，各样的缺乏，各样我们自己的软弱，各样我们自己被指控等等，不管一切的苦难临到我们是怎样，知道吧、哦、最后我们都可以得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的爱，所以是爱使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什么荣耀、哦、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把握。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带到这最要紧的，一开始福音讲的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神的义是从信到信，从信开始讲，可是到最后终结在神的什么爱，最后你会发现终结到神的本性就是什么爱。好，所以这里讲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那他讲一个属神的人啊，在这个世上的征战，我们常常像将宰的羊、哦、感谢主，我们可能还没那么惨，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37节是一个很美的话，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所以这个叫做得胜有余的爱、哦、所以最后我们是靠着主的爱得胜，不是能力哦，我们人喜欢能力得胜，知道吗？其实真正得胜是爱，不是用能力，知道吗？能力的得胜是一时的，爱才能够得着心，得着心。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得胜有余了。所以保罗就讲，他无论呢是生是死，天使掌权有能，现在将来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所以保罗要强调说，无论你想到什么，无论你想到什么，有想到的没有想到的都可以，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到这边他就把福音的主要的信息告一个段落。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提的呢，就是到这里，到这里告一个对福音告一个，就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什么信，从那一个开端开始到最后终结是神的爱，而这个爱又是得胜有余的爱。所以我们基督徒整个就是依靠神，依靠神，那最后我们就会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上的日子就是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哦、那最主要的效法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哦、啊，所以这个受苦啊，不是叫你去过苦日子、哦、不要这样想、哦、受苦是让神的在你身上的旨意可以彰显出来，可以让上帝得着啊，或者被上帝得着他拣选你的目的。所以在你的身份位份现今的情境当中，让上帝得着，上帝要做成的，那就不会虚空。好，所以到这边我们以色列人，保罗还要解决下面一个问题，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什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给以色列人这些？所以我们第九十十一三章要讲另外一个啊福音的、哦、那么一切都是依靠神，依靠圣灵，依靠耶稣，对不对？那人呢，人要当心，我在这边我没有讲说人啊，人都可以随随便便不行了，九十十一要讲的是人。上帝既然有这么大的恩典，那不要忘了前面我们讲的恩典借着义怎样做王，我们要做义的仆人，知道吧？所以第九章开始一直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义的仆人，义的仆人。那我们怎么样让义 我们怎么样让神的义哦，不是人的义，我们是义的仆人，要让义作王。前面也告诉我们义要做王，那后面我们要继续看，然后一到第十二章开始就讲，怎么样效法基督，知道吗？因为我刚才讲，我们最重要是效法基督，所以十二章开始讲效法基督，基督徒怎么样在世上效法基督，所以十二章第一节就会讲到你要完全的奉献。好，有没有问题？刚才我忘了多提醒一点，就是啊，这边讲的像死跟活都要持续这样认定，知道吧？它不是一死的，就是记得我们就要持续的这样认定，持续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持续去做，不要忘记这个持续。然后刚才我有提过了，我们是被动的，不要以为我可以，知道吧？我们是被动的，就是不断的靠圣灵来做，不是靠我自己。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上帝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些恩典。好，那这当中重点啊，要紧的，我们要负责的是什么？我们要负责的是你怎么引导你的心，这我们自己要负责，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怎么引导我们的心，我们要负责。约翰来了，对不对？他说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是不是？那谁要负责？我们要负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引导我们的心，我们要负责。种子可以撒在我们的心上面，对不对？可是我们心是什么样的土，我们要负责，知道吗？神会叫它增长，可是我们不能够让石头挤住它，我们不能让荆棘怎样挤住它，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去持守，要去持守。不一定啊，如果都是圣灵引导就一定一样，但是每个人被引导的时候有很多人的意思，所以会不一定。我讲的不一定是这个，如果大家都听圣灵那应该一样，但是人都听圣灵回应还是不一样。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说那个是你自己的也许你的经历或者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做了一个决定，或者是圣灵的声音。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先讲前面讲的那一个，保罗要回耶路撒冷，他知道，对不对？他知道有患难等着他，是不是？然后沿路这些得到启示的人都知道说，保罗你回去也有苦难，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希望保罗怎样，但是他们的意思说，圣灵都告诉你去会有苦难，就你就怎样，不要回去，是不是？但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这就是有趣的问题，对不对？所以 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这个观念，耶稣跟彼得讲，彼得讲说鸡叫有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什么？对，那就错掉了，知道吗？因为他不信耶稣的话。耶稣说你鸡叫有些要三次不认，彼得要马上认罪悔改，了解吗？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事没有发生，我不会的。那上帝说你会的时候，谁说的准？所以我们从圣灵得启示往往是这样，为什么会掺杂人的意思？如果都是从圣灵，我们应该一样。可是当我们在陈述出来、表现出来抉择的时候，不进来，不进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在当中去思考。圣灵的意思是怎样？我们只有听从，告诉我们有苦难，只是让我们的心先做什么准备，而不叫我们去。那感动，感动本身的话啊，是不是出于神？那我们通常是从事后的事情去做印证，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照着做，你就很难印证。比如说我在教会这三十多年来，对不对？啊，我都一定会，你们会知道，我一定常会碰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开始信主，然后年轻的时候很有热忱，说要去宣教，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都说有圣灵的感动，是不是？那我当然不会事后跟他说，你不是说有圣灵感动吗？怎么人还在这里？我也不会这样去说他们，为什么？因为啊，我们都有一些爱主的热心了。那这样的热心我们也会从很多方面去觉得好像上帝是这样做，那不艰难，不艰难。那所以我才会提醒你们，神给人的一个感动、一个默示、一个意象，它本身是一个重担。我提过这个，记得，那是一个重担，知道吗？是上帝要你去挑的重担，它不是一个轻省的。从人看不是轻省，是主跟你一起挑才轻省，但它事实上是一个重担，懂了解吧？神给所有的先知都是重担，但为什么会轻省？因为他们要主跟他们一同挑，我跟你们同负一轭，对不对？我这担子才是轻省，我的轭才是容易负，他是跟我们一起负。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些感动，有一些引导啊。那我还是讲我的经历，上帝如果给我看见、给我意象、给我感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一个担子要去挑，他总是一个担子要去挑，所以通常我就不太会说，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担子嘛，就慢慢挑，不是慢慢挑，就是看着神的恩典去挑，就是。所以回到你刚才问的，那如果很多人这样讲的时候啊，我还是会希望慢一点。所以有一些教导就会说，那你要求一些印证，那求印证是好，但是啊也是好，那就求印证嘛，只是说不要求那些很奇特的印证，很容易有的印证，要不然呢啊很可能太容易有了，太容易有了，那太容易有，到时候真的还你以为有，那就很辛苦了。比如说一个弟兄喜欢一个姐妹，他就想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印证，我今天去团契碰到他，他就对我笑脸。那我说，这个姐妹碰到每个人都笑脸啊，碰到你也笑脸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就说这是印证呢？那很熟的我才敢这样讲了，要不然他觉得说我又打击他的信心了。所以这也不是印证，我常常希望，我还是跟弟兄姐妹交通，祷告要有智慧，知道吗？祷告要有智慧，雅各书讲的，你们要求智慧，祷告要有智慧。你看亚伯拉罕的仆人会为以撒找妻子，祷告都有智慧，那是智慧啊。那么得印证呢啊，很多人会用这一个啊基甸的例子去得印求印证，对不对？但基甸的例子 本身来讲很要紧，是上帝先说话，对不对？上帝先跟他讲这个事情，只是他实在担心害怕，所以跟神求印证，知道吗？求几次？两次。那我也跟你们交通，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所以他本来有32000人，神最后让他剩几个？
300个。
你跟我求两次，我就砍你两次。嗯，那多给你啦，知道吧？你32000人，你比较有信心，还是剩300个人去打仗，你比较有信心？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我要求，我说可以啊。上帝如果真给你的话，那你要记得，上帝就砍你哦。你要不要？所以我们读看圣经的时候，不是你求印证就好。其实求印证之后，你要更加的谦卑跟谨慎。要不然你看西西家王有没有求印证？有，结果那15年呢？很可惜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跟神多要，神是公义的神，对不对？多给你，那下一步呢？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听我这样讲，就说以后我不敢求印证，我也不要那么怕了，反正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嘛，求印证你信心大一点嘛。那就说，他就说我不要信心那么大。所以我还是求用经文跟你们分享，有些观念看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怎么说。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春节假期之前有这样一个分享交通，在你的话语当中一同来领受。我们感谢你，因为实在是圣灵不断的在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感谢你，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在你身上来得着，来领受，来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爱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在你的爱里，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我们自己，面对环境，面对所临到的每一切的事。虽然我们软弱，圣灵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在当中有疑惑，主啊，但是你用慈神爱所拉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再度的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你，感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新年快乐。